咱们今天给大家讲述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哭灵女，本文节选自长篇小说《凶宅中介》，作者清末去，由大凯为您演播，每天下午2点钟直播间为您准时奉上精彩的恐怖故事现场演绎。咱们先来说第一集。在灵前，披麻戴孝的女子哭得撕心裂肺，也是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。她凄惨的声调拖长了腔，袅袅不绝。在她的带领之下，一阵阵惨绝人寰的呜咽声响起，终于有人忍不住放声嚎啕出来，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的。穿着重孝的女子似乎松了口气，哭灵的声音也缓缓放下来了，抬起袖子捂住了脸。等到众人哭泣的声音稍低，女子的哭灵声又一次骤然提高，她的哀声一起，立刻引得刚刚低下去的哭声又高起来了。女子高喊一声，爹爹呀，你回来吧，就趴低身子跪趴在地上，叼住藏在袖子里的吸管喝了口水润润喉咙。你看这连哭带喊的一个多小时，女子起身，然后呢，孝子走了过来，把一个信封塞进了女子手中。女子面带凄容，脸上泪痕未干，却是毫不犹豫地伸手接住，说了一声节哀顺变。孝子点了点头，转身回到了灵堂。女子上了门口的一辆面包车，脱了浑身的重孝，打开信封，对着在驾驶位上抽烟的男人笑着说，给了500呢。男人点了一下头问道，下午我去村南头哭啊。嗯，女子答应了一声，刚要说话，只见窗外人影一闪，一个身体有些佝偻的老头脚不沾地飘进了大门。走到门口的时候还转头看了一眼，那面容竟然跟遗像上的那个人一模一样啊。女子悚然一惊，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看见他们家过世的那个老人了。你说啥呢？男人扔掉手中的烟，快速转头，而女子所看的方向并没有人，只有一张惨白的纸，张牙舞爪地写着树报不周。一排花圈在大门口一字排开，纸花鲜艳的有些诡异，风一吹，写了挽联的白纸条就呼啦啦地响成一片了。男人莫名其妙地哆嗦了一下，说道，你看错了，赶紧走吧。说完一脚踩下了油门。女子沉默了一下，突然说，不去村南头了，我想回家。男人转头看了她一眼，只见女子脸色苍白，点了点头，行吧，反正你也哭累了，回去歇一歇，睡一觉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咱就是给人哭灵，他家老人走得不清楚，跟咱呢是没关系的。女子没搭话，靠坐在车座上，闭上了双眼。第二集，他叫薄仙媛，从小就被人说这个名字起得不好，怕是个童女命啊。所谓童女命，这是在民间的说法，就是菩萨身边的童男童女下凡来历劫的，等不到长大成人就会重返天庭。他的成长果真是磕磕绊绊的，从小啊三灾八难，再加上家境贫寒，养成了怯懦爱哭的个性。直到18岁，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是每个月痛痛快快的哭上几场啊就好了。当时他只是觉得奇怪，后来才发现这招果真有用。他本身就泪窝浅爱哭，哭完之后啊还真觉得身心舒畅。城里的医生说这个叫什么情绪宣泄，他不懂这些，就只知道哭完了确实痛快。后来因为他爱哭并且能哭，哭上2-3钟头气息平稳，就有人来找他，偷偷的给他几百块钱，说是家里老人走了没闺女，几个儿媳妇儿，你看啊，这都哭不出来呀， 让他去给哭一哭。他那个时候刚嫁人，家里穷得很，觉得丢人不愿意去，可是红彤彤的几张票子握在手里，还真舍不得再还回去。纠结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呢，到底还是去了，换了麻衣重孝，充作老人家的闺女，就是跪地哭灵啊。他原本也觉得不一定自己哭得出来，这又不是逝去的自己亲人嘛。可谁知道一看见出殡的气氛，一听见哀乐，这个眼泪呀就止不住的往下掉。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，想起了过世的爹娘，索性放开嗓子痛痛快快哭一场。从那以后啊，隔三差五的就有人找上门来，刚开始还脸嫩，就是个哭，到后来呢，慢慢的也就当这个是个正经营生，少则两三百，多则四五百。他一个月能哭20场，养活了一个家呀。这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过了，也买了个面包车，周围十里八乡的他是有名的哭灵女。干的是这个行当，也难免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儿。林家庄那个老太太，你别看葬礼办得风光，其实死前呢，儿女连饭都不给她吃饱的。五里村那个老爷子竟是得了病不给看，生生耗死的，听说死前嚎了3天3夜，这嗓子都喊破了。而今天哭的这一场呢，更没法说，老爷子竟然是上吊死的。你想想，70、80岁的人了，好端端的干啥上吊啊？他不愿意想，也不敢想，宁可糊涂着过。可是遗照上老爷子额头上的那片胎记，他倒记得清清楚楚的。进去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死去的老爷子，绝对错不了，就是孪生兄弟也没听说过这胎记都一模一样的。这老爷子怕是死得不甘心呢。一路上想着，这个车呢就到了家里了。博仙元下车进了房，觉得身上冷飕飕的。老爷子临进门看他那一眼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死去的老爷子是怨他吗？可是他就是一个哭哭灵，对吧？啊，一个哭灵女而已嘛。老爷子上吊的事儿，他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的。难道说，这死去的老爷子跟他有话说呀？可是他跟这老人家也不沾亲不带故的。心里闷得慌，身上冷。博仙元索性啊，脱鞋上炕，扯过床被子盖着睡觉了。迷迷糊糊的睡梦当中，他似乎是又回到了刚才哭灵的那个人家那儿。那个遗照里见过的老爷子就站在大门口，脖子上横着一根吊绳，一脸惨白惨白的，喉咙里还发出咳咳的声音，想要说话又说不出来的模样。当时博仙元吓得妈一声，腿一软，坐倒在了地上。老爷子拖着上吊绳，一步步地朝他走了过来，双臂僵硬地抬起，像是要扶他起来，又像是要掐住他的脖子，拖他一起去死。博仙元一声惨叫，睁开了眼，人还躺在屋里的炕上，头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吓出了一层的汗珠子。大喘了几口气，博仙元好不容易把心神稳住了，一抬头却见卧室的门开着，一个人影一晃就不见了。再瞧瞧那身衣裳，怎么看怎么像是梦里的那个老爷子。第三集，关好窗户，锁上门，博仙元拿出一小兜面粉，均匀地撒在了地板上。他拍打干净手中的面粉，双手合十对着四方拜了拜。老爷子，你可莫怪我呀，我只是个外人，千错万错不是我的错，你别来找我呀。心惊胆战的拜完了，博仙元这才颤巍巍的躺在了床上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午睡过，到了晚上这怎么也睡不着了，月亮惨白惨白的挂在天上，让人忍不住去联想那家子门口贴着的白纸。双眼盯着月亮，只是觉得害怕呀。 想要闭眼，又觉得双眼一闭上就有什么东西从黑暗里冒出来似的，也不敢睁眼。正在纠结万分的时候，只听见锁死的门发出吱呀的声响，也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有人在门外用手推。薄仙元双手抓着被子角，战战兢兢地喊了一声：
当家的，是你回来了不是？
今天中午把她送回了家，她丈夫就出门去了，直到现在也没回来。打电话问过了，说是去城里进货，下了雪赶不回来了。薄仙元家里经营了一个小小的丧葬用品店，因为他做哭灵的生意，所以捎带卖一些纸人纸马、纸糊的房子、衣裳之类的东西。往常家里两个人，他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瘆人呢，可现在自己一个人呢，又做了一下午的噩梦，想起客厅堆放的纸人，总怕他们突然就活过来。这个时候门上传来很有节奏感的吱呀吱呀的声音，这声音一声声的往人心上撞啊，肯定是门扇的轴子生锈了，当家的回来呀，让他给上上油。薄仙元努力的让自己把这一切往正常的方向想，可就是轴子生锈了，也不该大晚上自己想起来吧。院子里的树让风吹得枝条摇曳，北方冬天里的树早就落光了叶子，只剩下几条枯枝在风里晃荡着，看起来像是落了水的人拼命地摇着手臂呼救。不行，不能想了，可不能再想了，睡吧，睡着就不怕了。薄仙元心里想着，可这眼睛啊怎么也闭不上，你说这睁着眼咋睡呀？客厅里的挂钟传来清晰的秒针跳动声，跟卧室门发出的声音逐渐融合了。薄仙元的唇都苍白了，他双手抓住被子慢慢地往上拉，拉到了眼睛的位置，猛然一较劲，把整个人都蒙进了被子里。声音被厚厚的棉被隔绝了，他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。薄仙元闭上双眼，睡觉，管他呢，睡他娘的。这一晚上也不知道折腾到了几点，终于慢慢地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醒过来，薄仙元从棉被里把头探了出来，才看了一眼，一声尖叫就脱口而出了。第四集，卧室的门开了，露出可供一个人进出的缝隙，地上撒的那些白面上面有了凌乱的脚印，其间还有如同蛇形一样的乱七八糟的痕迹。一个画面陡然跳入脑海，昨天半夜老爷子又来了，拖着脖子上上吊的那个绳子，围绕着蒙在被子里的他转啊转的，整整走了一夜呢。想到这儿，浑身的鸡皮疙瘩纷纷站立起来，汗毛孔都在透发着一种恐惧。薄仙元摸起床头的手机，拨通了丈夫的号码。
当家的，你在哪儿啊？
正往回走呢，下雪了，路不好走。怎么，来买卖了？
你快点回来吧，家里啊闹了邪乎事儿了。
薄仙元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丈夫赶回家了，一进门也吓了一大跳。
这怎么说呢，咋弄这么一地白面呢？上面这是啥呀？谁家的狗拖着链子在咱家跑了好几圈啊？
薄仙元看着丈夫赤着脚就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几步跑过去一把搂住了，连哭带喊的就说了。听完了薄仙元的讲述，丈夫的脸色也白了。
这可不成啊，就是他走的冤枉，也不能在咱家折腾啊。
走，咱找他去，得让他家呀把这事了了，老爷子有啥心愿跟他儿女说去。
到底是男人比他有主意有血气。薄仙元忙不迭的点头，匆忙穿了衣服，跟着丈夫又去了昨天哭灵的那家人那儿。这家人姓吕， 来找博仙园去哭灵的叫吕高，是老爷子的儿子。今天博仙园跟丈夫就是来找他的。吕家好气派的三层大洋房，哭灵两个钟头出手就是500块，看得出来人家家里条件不错。上次来的时候没怎么留心，这次来才看见吕家的楼房旁边还搭着个窝棚。博仙园两口子来的时候，那个窝棚正在拆，里面的东西一件件的被扔了出来，有看不出本来颜色的破棉袄，有破了好几个洞露着发黄旧棉絮的破棉裤，看款式和大小怕是老爷子生前的东西啊。又看看连墙外都贴着白瓷砖的小楼，博仙园觉得嘴里有些发苦。你有500块钱请人哭灵，老爷子活着的时候你给他买两件像样的衣裳，这不好吗？吕高听见博仙园在院子里喊他，从窝棚里探出头来，你咋过来了？这病也出了，钱也结了，哭灵女怎么跑他家来了？博仙园也没客气，把走的时候看见老爷子进门，回家之后怎么做的噩梦，晚上的白面上让人踩满了脚印，这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。说完还添加了一句话，这怕是老爷子走得不爽快，你们呢看着给办办吧。
行，知道了。
吕高的态度很是敷衍，答应了一句就要送客。这毕竟事儿不是发生在自己家，凭什么就说老爷子走得不爽快呢？啊，谁知道是不是他哭灵的时候冲撞了老爷子？见这个吕高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的那个模样，博仙园心里有火呀。可也知道闹起来对谁都不好，只能又说了几句，讪讪的走了，回到自家的面包车上生闷气。丈夫看他那个样子，伸手在方向盘上拍了一把，他不找人，咱自己找人，不求他。第五集。这行吗？这不是一个买房子的中介啊。经人指点的博仙园跟丈夫站在了凶宅中介的门口，但丈夫看着戳在门口的牌子，觉得似乎不大那么靠谱啊。博仙园拽着丈夫一下说道，来都来了，咱看看呗，反正他的童女命也不是吹出来的，行不行他能看出个七八分。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，博仙园的眉头当时就皱起来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挤呢？一个不过十余平米的屋子竟然挤了七八只猫，三四条狗，还有两个人。这不像是个卖房子的，倒像是个开宠物店的。屋子里的两个人都是女人，一个歪在沙发上拿着手机看小说，腿上握着只半大的玳瑁，颜色有些杂乱，算不上好看，倒是他的脚边那只不错，雪白雪白的，碧绿的眼儿，那毛长的呀能藏进去个鸡蛋。另一个背对着门口，蹲在墙角里，脸冲着墙，不知道在干嘛，这大冷天的怎么还穿着一条白裙子呢？看见两个人进来了，歪在沙发上看书的云铃铛抬了一下头，跟背诵相声贯口一样流利地吐出一段词来，你好，凶宅中介，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的凶宅我们都要。博仙园怔了怔，他可不是来买房子的，是找人家帮忙的。他讪讪地开口说道，你这儿够热闹的呀。云铃铛挑了一下眉，突然笑了，哎呦，请坐。然后饶有兴味地看着博仙园，抬腿跨过门口仰卧的猫咪，又绕过沙发旁奋力摇尾巴的狗，在半侧身子让过两只在沙发上互相舔毛的猫，这才坐了下来。博仙园的丈夫看博仙园惊的是目瞪口呆呀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喂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博仙园不解地看向丈夫，只见丈夫直挺挺的一脚就朝着一只扑向他鞋的猫咪给踹了过去。这刚要喊小心，却见丈夫的脚穿过了猫咪，径直走了过来。博仙园蹭的一下子站起身来，
这怎么回事？
云铃铛笑了起来，幼稚的就跟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一样，嘿嘿傻乐几声，这才对薄仙元说，
我这儿啊阴物比较多，你好像最近阴气也有点重啊，所以你能看到他们。
什么他们？你我
薄仙元一时间也没有办法组织好语言，就感觉吧整个脑子乱掉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一直蹲在墙角的女人转过了头来，她的脖子上竟然是一道紫红色的勒痕，吐着长长的舌头，那脸色比墙还白几分呢。薄仙元一声尖叫，一屁股坐回了沙发上。
这到底怎么了啊？
你看见什么了？
薄仙元丈夫眼中，这就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，靠墙放着一组沙发，沙发上歪着一个抱猫的女人。怎么妻子的反应就好像这屋子里头满满当当的有东西啊？
薄仙元吓得发抖，却再也不敢小瞧这个看起来有些清瘦神情淡淡的女子了，至少人家的胆子就比她大，她不过是见了一个就吓得不轻，你看人家弄了这么一屋子还有心情看小说呢。
云铃铛指了指墙角的吊死鬼，笑着说，
他叫小白，就是长得难看点，其实人不坏的。
这个被叫做小白的吊死鬼幽怨地看了云铃铛一眼，飘着转过身，又冲着墙角蹲下了。云铃铛神情愉快地起身，倒了两杯水放在桌上，笑着问，
说说吧，碰上什么事了？
第六集。薄仙元的家中，傍晚时分，薄仙元一脸无语，看着笑嘻嘻的云铃铛，他是想要请吕家那位老爷子走人呢？哦，不是走人，是走鬼。可谁知道云铃铛又给他带过来一个，那个叫做小白的吊死鬼现在就站在他家的墙角里正面壁呢。薄仙元有些犹豫，
我就这么睡啊？
云铃铛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，
是啊，睡吧。
这他妈怎么睡得着啊？薄仙元咬了咬牙，横竖也没辙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翻身躺在了床上，照例用被子蒙住脑袋开始数绵羊。这嘴里数着羊，可两只耳朵都在听外头的动静，只觉得卧室门又发出了吱呀的轻响，然后是脚步拖在地上啪嗒啪嗒的那种轻微的声音。脚步声的方向是朝着床来的，一声落下，隔个三五秒才听见下一声，仿佛是走得十分艰难。然而走得再怎么艰难，他终究有一个走到头的时候啊。想着有只鬼正朝着自己的床走，薄仙元要是睡得着，那才是活见鬼呢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听着声音已经走到了床角的位置了，脚步声停住了，薄仙元不由自主地缩起腿，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。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下来，听着咿咿呀呀的，像是唱戏的腔调，又听不大懂是在唱什么，然后就是他梦里吕老爷子发出的咳咳声了，似乎是在教他吗？薄仙元想起云铃铛带过来的那只吊死鬼，难道说是想让这个鬼劝那个鬼走吗？又过了一阵子，薄仙元听见那脚步声又响了起来，似乎是转了方向，向着门口的方向走了。脚步声啪嗒啪嗒的走远，渐渐的什么也听不到了。薄仙元忐忑了整整一夜，好不容易听见鸡叫，这才把蒙在头上的被子给掀开了，小心翼翼往外抽了一眼。卧室的门果然又开了，地上有绳子拖出的蛇形痕迹，看来吕老爷子昨天又来过了。转头看看，云铃铛带来的女鬼也不见了。穿鞋下床，薄仙元走到卧室门口， 才一探头，竟然看见一个纸人戳在他门口，身上穿着翠绿的棉袄，惨白的脸上用胭脂染了两团红印，一张鲜红的嘴巴。他蹭蹭蹭地倒退了两步，手捂住狂跳的心口，别吓唬人。云铃铛的声音骤然响起，让薄仙缘回过神来，这才想起那纸人可是自家的货呀。小白从纸人身上飘了起来，纸人自己站不住，往后摔了。云铃铛一把接住，放在了一旁，对薄仙缘笑着说，这个给老爷子烧了吧，烧给他，他以后就不会再来找你了。薄仙缘看了看纸人，又看了看云铃铛，小心翼翼地问，难道老爷子是想要个媳妇吗？云铃铛扑哧一声乐了，你想什么呢，老爷子是想他闺女了。
哦。
第七集，吕老爷子的坟头上，薄仙缘看着火苗把纸人吞噬得干干净净，才转头问云铃铛，哎，这就成了吗？他到底为啥跟着我呀？你说我们这也非亲非故的，你也把话说明白呀。云铃铛看了一眼吕老爷子的坟，叹了口气，他一边走一边跟薄仙缘讲，这个老爷子呀，早年曾经有个闺女，可惜没成年就夭折了，他老了以后，儿子儿媳妇对他不算太好，他就总是难免想起自己那个夭折的女儿，总觉得要是女儿在，他日子能好过。薄仙缘点着头，云铃铛继续说，结果你哭灵的时候管他叫了爹，他当时魂魄离体不久，记忆还没有完全融合，听见你叫他爹，就以为你是他闺女，他找你呀，就是想跟你诉诉苦，并不是要害你的。昨晚小白附身在纸人上，贾冲他的闺女让他信了，所以你把纸人烧了，这事儿就了了。薄仙缘觉得骗鬼不合适啊，想了半天才闷声说了一句，这那老爷子是自杀的。云铃铛点了点头，突然转头看向一个方向，悠悠地说，饭得一口一口的吃，事情不也得一件一件的办吗？他找女儿的心愿了了，下一个心愿也该开始了。啊！薄仙缘被云铃铛的语气吓了一跳，顺着云铃铛的目光看去，他才发现云铃铛看的竟然是吕高家的方向。吕高家大门口，两条极淡的影子正在往大门里走，一条影子灰扑扑的，另一条影子却是鲜艳的绿色。薄仙缘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自己刚才烧给吕老爷子的不正是一个穿着绿衣的纸人吗？云铃铛突然对他笑了笑，有因就有果，自己种出来的果再苦也得吃啊。薄仙缘打了个寒颤，不敢再问了。云铃铛侧头想了想，笑得满脸坏水，对着薄仙缘说，你晚上回去再给老爷子烧根拐杖吧，我瞧他走路不怎么利索呢。薄仙缘赶紧点头答应了。过了一个多月，薄仙缘听说吕家出了点事儿，吕高每天晚上就梦见老爷子用拐棍打他，第二天醒了之后浑身疼啊，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，连伤痕都没有，就是疼得厉害。听说这事儿的时候，薄仙缘忍不住想起云铃铛那副坏笑的模样来了，他让自己给吕老爷子烧拐棍，难道真的是为了老爷子走路不利索吗？好了，这个选自长篇小说《凶宅中介之哭灵女》的选段呢，咱们就说到这儿了。如果大家呢想去了解这本书的话，咱们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叫做《凶宅中介》的书，作者清末去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大凯以后呢，如果不再碰见这个《凶宅中介》的一些精彩的这个选段的话，也会继续为大家播出的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